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好，我是董涛，欢迎在6:30到7:30听董涛说车，回答大家的选车用车问题。提问的通道是86866666，楚天交广呼叫中心的热线，还有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可以留言。先关注今天的汽车新闻。在去年11月，拜腾刚刚乔迁到南京工厂，面对外界传出的种种负面消息，拜腾的首席事务官向媒体表示，拜腾会死磕到底。2020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他们终于磕到底。日前，拜腾汽车 CEO 戴雷组织召开了中国区全体员工电话沟通会，宣布从7月1号开始暂停公司在中国内地的业务运营。在停工停产期间，大部分中国区员工将待岗，仅有小部分员工留岗值守，维持公司最基本的职能运转。外媒说，日内瓦车展的主办方宣布，2021年日内瓦车展将取消。这次取消的主要原因是：一、疫情的冲击在持续，还不确定疫情何时结束；第二是，多数参展商表示不会参加2021年的展会，并希望下一届展会推迟到2022年。这是日内瓦车展自1946年以来的第一次取消，也是近百年发展历史上的第二次，上一次的原因是二战。除取消车展外，日内瓦车展主办方还寻求出售举办权。宾利新款天越官方图正式发布了，新车会在7月10号国内首发。它在原有的基础上采用了一套最新的设计语言，全新的四眼前大灯采用的是水晶切割工艺，搭配矩阵式 LED 光源，让前大灯组在自然状态下就可以呈现出璀璨的视觉效果。尾部方面，它重新设计了尾门造型，牌照框做了下移，最大的变化源自尾灯组，整体造型和欧陆 GT 非常相近，璀璨的灯光效果更加突出它的家族化特征。在动力方面，将提供的是 6.0T 的 W12 发动机、 4.0T V8 发动机以及 3.0T 的 V6 发动机加电动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有媒体发布了一组新款保时捷帕拉梅拉的国内路试谍照，外观上前脸主要的变化是新款的头灯组和全新的前进气格栅。它的头灯组内部灯组做过了调整，和现款的车型有差异，造型可能会向 Taycan 等车型靠近，更符合保时捷最新的家族风格。动力上用的是和 Turbo S 混合动力相同的总成，最大马力可以达到832匹。宝马官方传出了全新 M3 M4 的预告图，大尺寸的双肾格栅将出现在新车上，灯组是全新款式，内部配上了多边形的日间行车灯，非常具有辨识度，侧面整体显得更加低矮，并且配上了标志性的恶魔耳后视镜，车尾配上了有偏中置的双边四出尾排，进一步强化运动气息。内饰整体和全新三系完全一样。在动力方面，用的是最新一代的 3.0T 的直列六缸双涡轮增压汽油机，基础版本用的最大功率是353千瓦，而和它匹配的变速器呢是6速的手动挡或者是 M8 速的手自一体变速器，部分车型会配上智能四驱。东风本田新款 CR-V 实车正式亮相了，作为中期改款，它主要针对细节部分做了调整，取消掉了贯穿镀铬中网，并且采用了熏黑的设计，下部增加了玉如意式的贯穿包围组件，侧面在现款车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加复杂的车身线条，看上去更加具有层次感。车尾延续了现款 CR-V 的造型，它的后包围下部取消了银色的防擦板，改成了和车头前后相呼应的贯穿式装饰条。排气设计是 CR-V 燃油版和混动版在车尾唯一的不同，燃油版是很运动化的双边双出的布局，隐藏式的布局呢是出现在了混动版上。在内饰方面，整体设计思路没有变化，动力上继续用 1.5T 发动机和 2.0 升的混动，可以选择前驱或者是四驱两种形式。 新款的广汽丰田雷凌正式上市了，它有燃油版和双擎版两种，总共十款车型，指导价从115,800到152,800，主要在配置上做了升级，全系标配 LED 大灯、四门车窗一键升降和后排出风口。两款运动版的车型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升级，带来更多的选择空间。外观方面，它除了运动版之外，都延续了现款的设计。运动版主要是中网做了调整，采用了多边形的格栅，内部还是全黑的蜂窝造型。丰田的 logo 也向上移动，来到了发动机舱盖上，增强了它的前脸整体性。而车尾的变化很小，运动版的后杠是全新的款式，整体和美版的卡罗拉相似。内饰延续老款，运动版增加了红色的装饰条，在动力方面和现款完全一致。吉普正式宣布旗下的新款大指挥官上市，它会推出燃油版和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总共十款车。燃油版的卖价239,800到369,800，混合动力版本的卖价从309,800到336,800。作为年度改款，它在外观上没有做大幅的调整，延续了吉普家族的硬汉风格，标配19寸的轮毂。动力上用的是两种不同调教的 2.0T 发动机，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用的是 2.0T 发动机加发电机组成的系统，最大的马力是230匹，最大的续航电动续航是70公里。海外媒体发布了一组起亚全新 K5 车型的官图，计划在9月份国产。它的整体造型是溜背，并且对头部尾部做了全面翻新，更加偏向年轻运动化。内饰方面，它配上了全液晶数字仪表加悬浮式的液晶中控屏，换上了全新款的三辐式多功能方向盘。动力是 1.6T 的涡轮增压，匹配8速的手自一体变速器，并且第一次提供了4驱系统。最后是关于海外媒体曝光了全新一代本田缤智的消息。这个车的造型如果能够最终敲定的话，后续国内的缤智换代也会采用这样的设计。它的前脸装配了大尺寸的横幅式的进气格栅，和现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格栅上方的镀铬装饰条延伸到了主灯组内部，设计感很强，两侧灯组的造型更加修长。侧面的轮廓变化很小，窗线在 C 柱位置呈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形成的三角区域由黑色的装饰板来装饰，营造出悬浮式车顶的即视感。动力将用的是 1.5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加双电动机组成的混动系统，或者直接是 1.5 升的自然吸气。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晚上6:30到7:30中直播的董涛说车，我是董涛。大家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现在可以发送到直播间来，我们共同探讨。02786866666，楚天交广呼叫中心的热线正在开通，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号也可以留言。错过收听每天节目的朋友呢，随时可以通过董涛说车全媒体平台听到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并且发布更多的互动信息。这些平台包括蜻蜓、喜马拉雅、九头鸟，以及董涛说车入驻在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还有微信公众号、微博、车家号、易车号、百家号等等平台上。来看通过86866666的提问，有个网友他说，我2016年10月份买的一个车，当时没装 ETC， 一年之后好像就取消了吧，后来我接到短信通知说我欠费5000多块钱，但是我觉得不合理，请问我该怎么办。这个是这样，两个说法。第一个呢，就是你装和不装不代表你欠不欠费，你装的只是一个自动扣费的系统，你没有装，你过桥过那些该收费的地方呢，它其实也跟你做了拍摄，也给你做了记录。那做了这个记录之后呢，它还是给你累计算了钱。那么算了钱之后呢，你一直到现在你都不交，那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滞纳金呢，这样东西累计起来，所以费用达到了5000多的这么一个高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金额有疑义的话呢，是可以找这个路桥管理部门来查询相关的这个凭据的，这都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开放的状态。下面有个问题说，张先生，他的这应该是个投诉吧？他说，我的车呢是福田的 G7 加长款，这可能大家都不熟悉了，这就其实是个货车啊。他说我这车呢是2019年11月28号提的车，当时不在 4S 店提的车，是销售人员直接把车开出来带我去上牌的， 提车之后一直到现在没有出过事故，也没有维修过。前些天呢，有朋友看了我的车，然后就发现车子后侧右侧后轮上方的油漆跟别的地方啊，它不一样。后杠呢，有个位置的油漆也不对。那前些天呢，这个朋友看了这个车之后呢，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是 4S 店呢，他不承认维修过，只同意送几次免费的维修保养。我向厂家反映，他们说需要去做鉴定，于是我就找了专业机构做了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右后轮上方的翼子板是做过这个钣金修复的，后杠也做过油漆。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啊，我还没找过 4S 店和厂家，希望节目组能够帮我维权。福田的 G7 应该是一个面包车啊，还是一个什么车，反正不是我们常见的这个小车啊，我们对它对车本身是不熟悉。但对于你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呢，有两点我需要讲啊。第一点呢，就是他讲这是我们很难判断呢，或者我们很难举证说这个做油漆的过程是在 4S 店发生的。那因为你提车之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用，你说你一直没有维修过，这是很难证明这一点的。那么在 4S 店停留维修的这一段，或者你没有在 4S 店维修过，你现在认为呢，这个在买车之前就出现了这样的油漆修补，这恐怕呢，从现在的我们的什么消法呀、三包法呀这些方面来说呢，需要你来证明自己没有对车做过维修，你办不到这一点。而店方没有必要证明自己没有维修过啊，所以在这个举证的这个责任上，这个顺序上是这么一个说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适用于相关的一些这个法规来说的话呢，它还分一下这是不是乘用车。我们现在看到的像汽车三包法规，它其实针对的是非营运的这个纯乘用车，简单讲就是对小车来说的。如果说是一个加长的一个面包车，你挂的是什么牌照，它不一定它是属于咱们这个三包法所管理的这个范畴。所以这个我就提出这两点，我说不准，因为我对这个福田的这个 G7 这个车啊实在是不了解啊。我觉得这个事儿的维权是比较难，可能节目组也帮不上什么忙。下面说，45岁的男士，预算18到22万，想买个油耗低、性能、操控、动力、提速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日系轿车啊，主要是这个在武汉市内开，这油耗要低啊，性能各方面都还得好，动力、提速、操控性各方面都挺好的日系车，你这个价位恐怕还买不到。我们这个价位买的这个日系车，不管是本田、丰田、日产、马自达这些，基本上呢都是18到22万这个价位啊，它不可能说有很好的提速，他们更多的就是比较节油，动力够用，然后空间宽敞，配置齐全，故障率低，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你说这个提速方面、操控性方面都比较好，本身的这个标准难以制定。那可能比方说我们推荐说东本田的 Inspire， 那么在同价位的日系产品里面，它的操控性表现算不错的。我不知道你是否会满意说，哎，这个就是属于操控性好。你说我拿这个车跟那些小的那种小钢炮，20万我们买一个小钢炮，买一个这个高尔夫的 GT， 你跟他们比这个操控性，那肯定是比不过啊。所以这个就是，还有就是提速，那怎么叫做快，怎么叫做慢，也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那可能有的人提速啊，就是那零百加速，我们说数字的话，10秒钟的零百加速，有的人觉得太快了，都恐怖，都晕车。那有的人开那种3秒5秒的，还觉得还差一点，还不够。但当然说这是说到两个极端啊，我们大多数人说这个车子怎么提速还算是过得去呢，有一个不太准的一个模糊的概念，免得大家完全是我们，尤其有一些这个车主小白啊，小白车主就对这个车的这个提速啊完全没有一个参照物的话，全糊的。什么叫快一点慢一点，我说一个很不准确的，但是呢有总比没有强的一个标准。比方说我们一个不是特别大的车，太大的车你200匹都不够用的，都很慢的。 一个不是特别大的一个正常的轿车或者说 SUV 啊，以这个紧凑型啊这样的经济型的这样的为主，或者说中型车这样的为主。通常来说呢，我觉得得有个190匹马力啊，这个或者到200匹马力以上，基本上就算是动力还可以了。但是快什么的这都说不上。如果比这低，比方说一个车一看数据，这是一个150匹马力的，基本上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快不到哪儿去，就属于是比较慢的那一种了。这个数据呢，大家很容易在各种配置表啊这当中找到这样的数据啊，找不到在网上一档也都能够找出来。还有另外一个数据呢，就稍微的这个偏向一点点这个汽车爱好了，我们且不说偏向于汽车专业了，偏向于汽车爱好，就是实测的零百加速的一个速度。实际这个速度是最能够有代表性的。你说有的车它有200多匹马力，它还是慢，这是有这样的。那么这个速度上讲呢，我觉得说我们一个紧凑型的一个中型车，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啊，我们这个提速啊，你起码得在10秒钟以内啊，零百提速在10秒钟以内才算是过得去啊，不算是说那种开得着急。如果说这车能够在8秒钟以内的话，那么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个车的动力已经很充沛，还用不完了。那么8秒钟以下，这可以分得更细了，可能6秒是一个坎儿，5秒是一个坎儿。这不是我们主流的消费群体所关心的话题，我们就不讲了。说我们到了一些高端产品上的话呢，通常来讲呢，都会拿这个6秒左右啊作为一个坎儿。就是说，你像一个百万级的一个轿车的话呢，它再怎么慢的话呢，它不可能说慢到8秒钟开外去，它通常都会在6秒多钟、7秒钟以下作为它的一个起步的一个动力。再往后好一点的，就会在5秒钟过一点，5秒多钟的，啊，这是说的非性能车、一般的轿车这样的一种做法，就是在百万级别的。那真到了这个跑车这样的超跑这些的话呢，那往往就是讲的就是3秒级啊，啊，甚至于还能干到2秒级啊这样的。那常见的是围绕4秒钟左右来做，所以这就是关于速度的一个并不准确，但是有总比没有强的一个参照标准，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车找找感觉，看看你是否在200匹马力上下啊，这是一个动力上还过得去的，或者说你是否在一个零百提速在10秒钟以内，这基本上就属于一个大多数人觉得还比较好用的一个车了。那否则就算是比较慢的。所以玉先生问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答不上来呢，就是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所以他想要买一个20万左右的一个油耗低、性能好、操控性、动力提速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日系轿车，我现在能想到的东本田的 Inspire 啊，这个算一个。但是你说是否能达到你标准，我觉得这个很难。比方我告诉你一个数据，它的动力就围绕着像它的这个 1.5T 就围绕在200匹马力左右，它的提速全系列都在10秒钟以下，你说它快吗？就谈不上快，就是在这20万价位的话就是这么一个表现水平，属于是中等偏上，让大多数人觉得动力是够用的。曹先生的话题呢，他是问的这个丰田的汉兰达四驱跟这个吉普的大指挥官的四驱啊，主要是家用。这个这样啊，我们各位亲爱的车友们，主要是家用这句话我们以后省略不发，少写这几个字，这其实还省点事儿。我们这节目啊，面对的非极端车迷啊，骨灰车迷也都不听，因为我也知道的很有限。然后呢，这个也不是针对我们的公务用车啊，公家买车的这种推荐，我们纯粹是面对市民，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时不大看车，也知道点车，但是我们现在买车就遇到了纠缠，我到底是买这个牌子还那个牌子啊？这个 SUV 还是买那个轿车啊？我是买大排量、小排量，什么配置？我们是在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汽车世界里面的一个最主干的一个消费群体，我们面对的是这个。所以大家说我这主要是做家用，这都没有太多意思。如果说比方说我有特殊需求，说我偏向于性能，我车不怎么带人，两个座都可以，我要求怎样，这样的就可以提。或者说我这车啊就出去我要越野爬山玩的， 或者说我这车就是要做全家人特别宽敞，提这样的需求，这都好。就是做说我主要用作家用，我说这个其实是没必要多提。丰田汉兰达和吉普大指挥官四驱，这当中我可能还是推荐丰田的汉兰达多一点。张先生说，路虎发现运动怎么样？分析一下，奥迪 Q5L 跟它对比，应该买哪一个？发现运动呢，还是挺值得买的一个车。它其实就是原来的发现神行的一个升级，一个改款。我觉得，如果说把品牌的因素放上去的话呢，可能一部分朋友会对路虎更感兴趣一些，因为它的品牌调性呢，比奥迪的要做的要这稍微的有意思一点，有个性一点，有故事一点。而奥迪呢，显得就大众了一点，普通了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品牌。我们从把这个品牌抛开不讲的话呢，如果说讲车的这个设计啊、性能这方面呢，其实这个出入区别啊、高低啊很难分出来。那么我们讲，应该讲他们还是在定位和设计取向上出现了很大的这个不同。我们对比路虎的发现运动和奥迪的 Q5L 就可以发现，虽然说都是豪华品牌的中型 SUV， 但是路虎发现运动呢，它的外观内饰这些细节就更加的精致和豪华一些。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做得很豪华吧，它起码在奥迪 Q5 上它不是太注重内饰的豪华感，就可以把这 Q5 给比下去了。那 Q5 比较注重的还是那种精致以及科技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两个在设计上的这个区别。另外呢，就是路虎它骨子里的越野的基因呢，还是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而奥迪的产品呢，绝大多数都是完全定位于这个城市用车、城市 SUV， 所以它的设计和配置是为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里面用车的，最大限度的满足车主的日常舒适性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销量上，大多数人甚至绝大多数考虑三十几万买一个豪华 SUV 的人都选择了奥迪的 Q5， 相对讲呢，选择路虎发现的人还是要小众的多。所以有了这两点之后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车主你适合买哪个车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多数人选择了奥迪的 Q5， 这言下之意的话呢，就是选 Q5 还是比这个选路虎发现运动啊要主流一些。最后说呢，就作为先入为主的奥迪品牌啊，它对中国消费者需求的这种把握是更加精准和透彻的，一次次的更新换代越来越迎合国内消费者的需求。所以这个 BBA 这些品牌，奔驰宝马奥迪这些品牌卖得好，恐怕还不仅仅是说这个品牌的因素，还是有对市场的理解，对消费者的认识，这方面占了很大的一个程度。曾经一段时间大家都吐槽说奥迪 Q5 啊，把个 8AT 啊也换了双离合啊，把一个这个机械的 Quattro 四驱也换成了一个这个多片离合器的等等，也这样的一些变化。实际上现在从销量来看的话呢，大家仍然还是在为奥迪的 Q5L 在买单。确实四驱这个单元上讲呢，它是一个本身，这是一个整个奥迪的四驱进化过程，而不是说我针对这个 Q5 做了这么一个变化啊。从它的高端到低端其实是在逐步的在做分区，在一些性能车上还在注重偏传统一点的这种托森差速器，其实在绝大多数的奥迪上其实都进化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于我们这个节油啊、日常用车的啊这种多片离合器的这种四驱去了。包括在一些性能产品上，奥迪的性能车用的这种跨车四驱，其实相对于最早大家传说的像神一样的那种啊托森差速器的跨车四驱，已经也出现了，我们既可以用这个词叫进化，就表明是奥迪的技术在变化，我们把它叫进化，也可以用一个词呢，相对原来的这种性能来说，它是有一些这个退化，有一些不足的。所以进化和退化都同时可以用在奥迪的四驱技术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去。所以这两个车，关心这个奥迪 Q5 和路虎发现这个运动这两个产品，我觉得 主流的选择，我还是推荐奥迪的 Q5。 个性的选择啊，带一些越野啊，带一些豪华的，带一些对路虎品牌的喜爱的朋友，你选择发现运动，你也不会后悔。他一定不会在车上这个事儿上，车本身这个事儿上说比奥迪 Q5 啊就差一些，它就有明显的短板是什么？路虎品牌下的车整体的一个短板呢，它就是在电子系统的毛病要多一点。下一个问题说，凯迪拉克的 CT5 CT6 分别应该买他们的哪一个配置？买这个 CT5 有没有必要买它顶配？多出来的配置值不值这个差价？买 CT6 最低配就感觉少了好多东西啊。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来说啊，如果说我们花这个30万出头来买一个车的话，30万左右买一个车的话，肯定是应该买一个低配的 CT6， 而不是买一个这个中高配的，甚至于再看顶配的 CT5， 不是同样级别的产品。 CT6 的级别比 CT5 整整要高一级，不是高半级，不是像丰田的这个亚洲龙对于凯美瑞而言的那种0.3级，不是这样的。它这个 CT6 相对于 CT5， 它直接就是跨了一个级，5和6中间就是没有小数点的，直接隔了一个整数。因为这个车呢，它实际上是归类应该到 D 级车的阵营，而 CT5 呢，它是一个 C 级车的标准。而且 CT6 呢是凯迪拉克家族的最新的一套东西啊，包括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都在 CT6 上，而不是说都在 CT5 上的。所以说我们这 CT6 的最低配的价格已经跟这 CT5 的这个中高配的价格一致的情况下，肯定是应该买 CT6。 还有一个问题啊， CT5 它的顶配跟这个低配次顶配之间的这个价格差是否值得？这中间的价格呢是隔了3个 W 的，隔了3万块钱。这3万块钱带来的配置上的区别，我认为是不值得重视的，所以这3万块钱是不值得花的，也就是 CT5 的顶配我认为是不值得买的。它这3万块钱带来的主要的变化在哪儿呢？一个就是一些这个安全配置系统，就是包括它的车道偏离啊、车道保持啊这些东西，包括交通标志识别。实际上我们用过这些这个带这些配置的车的朋友会发现，其实意义不太大。如果在这个智能安全配置方面要讲有点用的，我们现在已经把 ABS 和这个 ESP 电子稳定系统作为标配来讲了，我们都不聊那些了。要讲这个电子安全系统，通常讲的就是并线辅助、车道偏离、车道保持啊、道路交通识别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这几样东西呢都顶不上一个东西好用，就是主动刹车。城市安全系统主动刹车，这是一个如果有我们要追求的配置。我们现在城市里面的这个交通情况也很复杂，随着这些年大家这个手机不离手啊等等，尽管说大家说开车不能用手机，但是这手机的信息啊有时候确实是接个电话干个什么，虽然说是违法，但是有时候呢你不可避免的还是受到了一些车上人的电话的一些干扰。包括我们现在车上的屏幕也搞得越来越多花里胡哨的，所以很多东西它会影响我们驾驶员的注意力的。那么在城市公路交通当中，自行车、行人、电瓶车到处都是，有很多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所以我们在低速行驶的时候有一个主动刹车，把你的车给刹停，有这样一项智能配置，确实关键时候发挥一下作用，那就可以为我们省下好多心呢。所以这个东西是值得追求的。那么在这个 CT5 上，它其实全系都带这个主动刹车和主动安全配置的，所以它只有顶配上多了那几样刚才讲的并线辅助啊、车道偏离啊等等，所以这样的东西呢就不值得。第二个呢就是悬架的软硬调节，这个东西我认为也不值得啊。本身这个 CT5 啊，它的这个悬挂设定啊它就还可以，而且呢这种悬挂软硬调节啊它本身还会带来一些故障上的这个隐患。第三点呢，大家真正动手去调了软硬的又有几人？所以这也是这两样 就是它的电磁感应悬挂这一套东西啊，就是这两样的东西呢，就倒不是说值不了3万块钱，那而是说我们实际使用的频次不高，就不值得为它投入3万块钱。另外的一些配置呢，那就更属于鸡肋，比方说它导航系统，凯迪拉克的导航也不好用，什么车的导航能有咱们的手机好用，有咱们的手机导航好用，都没有。所以把这几样值钱的东西都拿掉之后，你说这多花3万块钱，我们还买到的是什么？所以这凯迪拉克 CT5 这是我不推荐的一个配置，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回答刚才的一个问题。那么下一个问题来自于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问在日系三大 B 级车里面为什么常常没有人提到阿特兹啊？我觉得阿特兹各方面表现不输同级啊。我这问题提了好多次你都没有回复我，我记得这个问题我是回答过的，这就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原因，不仅仅是马自达这个品牌在很多人买车的时候不大考虑它，还在于考虑到马自达的这个品牌的通常还是 A 级车的车主要比较多一些，我们买一个大一点的20万往上走的轿车或者 SUV 的时候，这个马自达的排名是很靠后的。那么在买一个十几万的轿车或者说 SUV 的时候，马自达的排名也不靠前，就在大家的选车的菜单当中，一般做备选项呢都不上名单，或者说上名单呢也通常都会比较靠后，是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他的车其实造的还可以，他也不一定能够走得出来，先入为主啊，这个越来越强，就是让本田丰田日产霸占了绝大多数的市场。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这个马自达的这个阿特兹啊，这个包括更早一点已经这个停产的啊马自达的产品，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一代的还是更差一点的，应该讲呢锐意，已经停产的锐意在马自达里面就 B 级车里面还是更值得买一些，但是那一代一个是卖的也不好，第二个是已经停了。再往前呢就是最早的十几年前的马六还是比较值得买的，这是马自达在做 B 级车的时候做成功过的唯一的一个，就是马自达六啊。那么锐意也是一个失败的，阿特兹做的还没有锐意好呢，所以它怎么可能卖的比较好？所以你说跟那个本田丰田日产的三个 B 级车放到一起做对比，说你觉得它不是特别差，它其实也谈不上说各方面就特别好。马自达最让人心动的还是它的设计，确实大车小车马自达的一个是一个设计都非常成功，这可能是你觉得它比较好。你要真研究起它的配置起来，它的动力性能起来啊，它底盘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在这个像阿特兹上的底盘表现也就一般了，因为它的动力用一个普普通通 2.0，所以这个车外形看起来动感，你实际开起来它就比较慢。另外呢就是车内的用料往往就是设计很好，用的材料不是很好，手去摸呀，视觉去观感呢，其实跟这个本田丰田日产的产品在一块，阿特兹的优势就不多了。所以我们对着阿特兹的屏保看啊，在网上搜到它的这个内饰看，包括我们在街上看到这个车一闪而过，都觉得形象还是很不错，似乎觉得这车还行。卖的不好，它一定还是有他们这个卖的好啊，可能各有各的道理；卖的不好，可能都有他们共同的问题。还有一个朋友说，我去年10月份买的吉普的大指挥官的燃油版，目前用的挺好的，不明白这个车怎么就卖的这么差，品牌口碑做差了。这个吉普现在给人的口碑呢，就是只有两个重点的印象，一个是牧马人啊，越野硬汉，撒野自由，亲近大自然好玩，这个品牌做的很成功啊，没有问题。但另外一个深深的口碑烙印就是爱坏，毛病多， 一堆事儿。但这朋友他反映这目前用的挺好，你是去年十月份买的吗？你可能再留心看吧，你总得坏点哪儿哪儿啊，让你体验一下这个吉普的这个装配工艺和零部件的质量水平，确实在我们的竞品面前这方面是说不太起话的。所以吉普的展厅里面，我认为最值得考虑买的恐怕还是牧马人，这确实是一款很成功的作品。我的九代半雅阁啊，每天上下班总共40公里，综合油耗10个多油，是不是有点多呀？十个多多少？是不超过11个油啊？那肯定算是很正常的一个油耗，你还要多低呢？你又不是开的一个混合动力。他说我同事的吉普的指南者从南湖出来，综合油耗才8个油，我怀疑我的油耗有点问题。怀疑就仔细的测一次，而且呢不要用综合路况来测，我们用这个环线跑，这个三环线这个速度比较均匀的，我们跑一段先加满油，跑一圈下来再加一次油，把第二次加的油记住加了多少升，跳了枪。第二呢，把这一圈你跑了多少公里数把它记下来，这样做一次精确的计算来判断一下是表显不准，就是表上仪表显示的油耗不准，还是说我们这个车加油的这个计量不准，还是说我们的车是不是这个发动机里面有一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一下导致的油耗高。下一个问题呢，说我这买了一个二手的奇瑞 A3 两厢轿车，他前年买的二手的奇瑞 A3， 除了起步还可以，挂着个二档、三档、四档、五档之后呢，只要踩油门，就像岁数大了的人上不来气儿似的。这个把这个油门松了再踩油门的速度才会起来，特别是这个踩加档的时候，我说这种情况就最明显。问这个车到底是哪儿的问题？那就是发动机老了呗，就是像你说人老了一样，这发动机老了，这是一个发动机老了这个劲儿不足的一个典型的特征了。也不一定说你能把它通过换什么修好，可能就是岁数大了，就是老了，那就得怎么用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大家晚上6点半到7点半收听的董涛说车。董涛说车全媒体平台可以收听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他们入驻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蜻蜓、喜马拉雅、九头鸟，还有车家号、易车号、百家号、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上。